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B 区 But Cheers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。今天呢是我们项目介绍的第37集哦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流动性质押协议 Lido Finance， 那也大家可以说它是一个 LSD 协议，也就是 Liquidity Staking Derivatives， 它是专门做这个衍生品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说它是流动性质押呢？那我们就要先推到这个像以太坊最近这个上海升级嘛，那它中间其实有经过一个过渡期，那就是它过渡到 2.0， 以太坊要到 2.0 然后转 POS 的时候后会有一个质押的过程，会希望大家来质押，但是在以太坊上面原生质押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系统里面哦，那其实都要准备32颗以太，还有一个验证器，要等于说你要跑一个节点帮大家去做一个验证的角色。那大家想说哎，32颗以太现在虽然跌了但还是很贵啊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，而且你又要去经营这个节点，等于说你要保证它不会出状况，因为如果宕机的话会被没收，所以一没收你这32颗就直接不见了，就因为这有一个惩罚机制。好，那这个 Lido 就很聪明啊，他想说哎，大家凑不到32，那不如我帮他来凑吧。那我们可以先讲到中心化的凑法，那其实有很多中心化交易所，然后币安啊等等的Coinbase 或是 Kraken 就之类的，他们都有这个服务，就是等于是他用中心化的模式帮大家凑，哎，我就算我只有零点多什么零点一颗他也可以帮我凑，因为他就帮我凑满32个，因为毕竟他中心化就是帮大家凑一凑，他再去运营这个节点或再拿去质押，所以呢他的量体够大可以做。好，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像 Lido 这样子，他说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在去中心化上面来做，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大家也来我这里凑，那他们这里有 Lido 的节点大概有20多个，那这个都是专业运营的节点，就你不需要自己营运，你也不需要什么繁琐的操作，就是把你的这个 coin 存到我这里，那我就帮你凑满满单，然后再帮你一个一个出去，然后我也不限制你数量，就可能最低啊，可能会有一个最低限度，但是你可以只都质押进来，我就帮你处理，然后我还能额外的去给你这个1:1去分配一个叫做 STETH， 如果是以太坊的话，就等于说 staking ETH 的这个算是一个额外的代币。那这个代币说啊，它是不是没有价值？哎，错了，它是可以在到时候这个上海升应该是 2.0 完之后。你的这个就可以提款，就升级之后你就可以1:1兑换回来，所以等于是它就是额外多增添了这个流动性，因为如果你把它存在原生的以太坊这边的话，它就是你存进去你就要等升级才能领，那如果你今天这段时间急需使用急用钱，或是你想要拿去做其他的一些，或想要创造其他机会，有发现有很多机会成本会在这边流失掉哦，所以呢哎 Lido 就是用这种方式，所以很简单理解，它就是你存了以太，他给你1:1兑换一个 STETH， 然后你可以拿去做其他额外的类似像是更多的操作或加杠杆之类，那我们可以说像是你可以把它存到 Curve 里面，可以再拿额外的年化，然后存到 Curve 完之后拿了这个 LP token， 又拿到一个 LP token 去一个叫 Convex， 就是再去加一个杠杆，就等于再补一下，等于说它堆叠起来了，就是我们说这个 DeFi 有可组合性，那它就是一层再一层，然后等于说算一算年化大概有算一算可能有10几个%，那这样子一定相比于你原本抵到这个以太上面可能5-5%好很多、哦、那你会说那它的盈利模型是什么呢？那当然就是抽佣嘛，抽水钱的概念，抽中间的过手费，那他就说啊，我帮你经营节点，我帮你就是凑满32颗以太，那是不是当然相应就是要服务费嘛，它服务费就是你存进来可能外面就是以太坊原生是给 5%， 它可能就给你 4%， 它就赚中间 1%， 然后如果这个量体够大，那它这个金额也是很可观的，然后它就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价值，那这个价值能什么呢？ STETH 还可以拿去像 Aave 之类的平台，然后你拿去贷 借贷，然后拿去赚赚这个利息，或是拿去得换钱出来嘛，因为毕竟它有价值，因为它毕竟它在升级之后，像现在上海升级完了，那它可以去做一个提款的动作，一比一去换，所以它是有一个价值。那当初你在 staking 的时候，价格当然不会跟原生以太是一样的钱，因为毕竟钱有时间价值。跟我们之前有聊到这个 Polkadot 的重贷，那为什么有重贷之后，有一些平台也专门出帮大家去带头的，因为它带头之后，它会给你这个流动性的代币，你不会就是永远锁死，因为那个时候是锁一年跟两年嘛，库萨玛是锁一年，然后这个波卡是锁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所以说这个流动性添加出来，你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不同的金融操作。那当然这就是 DeFi 最需要重视的，就是可组合性，所以它非常聪明。那我们现在当然讲到它的这个好处，也要不免讲一下它的可能是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，应该说比较它的cons 好了。那这个就要说到这个，因为它毕竟这个节点啊，就 for Lido 的只有20几个，那这20几个节点呢，是他们经过他们的 Lido 道去选出来的，所以它多少有一些人质在里面，虽然慢慢去中心化，就有点像是币安链有20多个节点，那这20多个节点是不是有可能会作恶，或是他们虽然他们都是选出来的嘛，那他不是像是以太坊啊，或是他不像原本的像那个比特币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这个节点的验证者，所以这边需要大家多注意的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 Lido 代币，它 Lido 代币主要是激励流动性用的，但是它实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治理代币。那其实投票治理代币就会类似洛特跟 Uni 有点像的下场，就是它虽然像 Lido 它的 TVL 就是它的锁仓量非常高，也是排名前三、前五的梯队，那但是它的币是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用处跟价值，所以呢这基本上都是机构在把持啊，因为那个投票是机构才会比较需要，像一些小散我们这些投的根本就是九牛一毛，根本没办法左右这些决定，左右这些他们提案的内容。那当然呢就是蚂蚁雄兵嘛，还是有机会，但是相对这些机构来说，它的声量是稍微小一点，而且这个代币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以目前来说。对，那这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不是说等比，就是它不是成正比的。好，那我们另外来说明一下，就是近期它的这个 V2 已经投票通过，就要升级版 Lido V2。那它主要的更新呢，是在于说提款的效率上面，就是等的不用这么久，因为它有一个缓冲闸的概念，就是它等于说你提款，它会有先中间在对这个系，就是 2.0 升级后的系统呢，它跟它去 request 它要领钱出来，但是它可以中间会有一个缓冲，让大家可以直接在那边提，就是你可能用也是算是一种凑单的概念，然后我们在质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是只质押在某一个节点某一个验证者，而是它是用分配的机制，它多了一个叫做质押分配，我可以去分配到不同的就是节点里面，所以更加的分散，更加的去中心化。但是我觉得它的最后的目标啊，应该是让这个是不是只能锁在这20多个验证者，而是让大家都可以进来当运营。但只是如果大家都能进来的话，还也会有另外一个毛病，就是说如果这个进来的它的数值没这么高，就是它这个验证的节点素质没这么好，就是他们比较不会维护，或是有问题的话会被没收，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，所以这就要看他们未来要去怎么解决了。所以呢这个 LSD 呢，其实在这个区块链里面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啦，因为一个节点网络它的验证，应该说它的安全性要高，就必须要有这么多的代币去质押，然后来让大家的在这个区块链里面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加的安全哦。好，那其实这一集呢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按下订阅，然后帮我在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五星评论加好评，谢谢。然后如果你想要问 Andy 什么问题，或是想要更了解相关的内容，或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也欢迎加到我的 币趣 Telegram， 那我都会放在资讯栏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，拜拜。